还是最后问一个问题吧，就咱们回到写书这个事儿啊。
写书这事儿，写书这事儿。
哎，您觉得写书这个事儿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是两年多前，吴晓波，他那个我们有时候老聊天啊，我说他有时候跟我写说他写了什么，写了什么，说哎你也该写点东西，你说在这行业那么多年了。他就老在说，一开始听呢，我就觉得他开玩笑，慢慢总结一下，写写也行啊。他说你总结一下。其实让我特别感谢你给我写的这个推荐语，
谢谢
啊。这个燕儿姐写这个推荐语啊，其实还真是就是我想写的这么这些，就是一就想法的这个初衷。就刚才咱们也聊嘛，我确实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书，就能够就是说我把那个实际的一些工作经验能转换成一些，比如说一些思考总结，那把总结也能转化到这个实际操作。实际的操作呢，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去提炼出来，去一些法则或者走一些规律吧，类似的这种。我觉得我其实我可能后来我想我写不出什么著作来，但是我想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我去分享，然后呢有一定的规律我去总结，可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比如说在这个行业，那新人呢，或者说有些人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经验。那这里边因为涵盖了渠道建设，再加上零售的在市场，比如这些，那各取所需吧。反正就是因为我也在各个就是这个各环节上我都自己深耕过，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写出来呢，这个可能会跟其他的书有不同，然后呢也能帮助到一些人啊。这个我想，这就是差异性吧。我就是我写完了可能有这样的差异性，所以呢就另外呢，那也能更好的了解我的品牌是吧？了解我的集团，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对于我来说，我想哎这个可能也是不错的，所以我就想动手，我就不是写嘛。那个写呢需要整块时间，所以我基本上是大纲，我觉得大纲立下来特别难，就是大纲，比如说我应该这个架构应该怎么写，还好是因为什么？后来我觉得都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个我就写起来比较快，因为都是反正100%自己在身上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所以就比较容易写。所以我呢差不多就是从春节休假，去年的春节休假开始用。周六周日再加上比如说五一十一这种假期，我差不多我这些时间我给它写出来的。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好处在哪儿啊，我觉得我还真得感谢这个，我现在呢我就想我真得感谢吴晓波老师。为什么？要不是他逼着我还真可能很难去把这本作品完成。那对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让我把我整个的这个工作做一个系统的整理。而且呢他对我说，他说你得把一些您每个段落你要做总结的。其实这我本身当然是有总结，我其实做每一部分的工作的时候，但是我要深刻的去想，可能我也不能光是只是自己那一小块的工作，我可能视野还得放大一点，这大家这个行业是不是能够至少有一部分能够适用。我能真的是这些总结能够让我把一些我想的，包括一些平时看到的学到的，再加上怎么说未来一些事情，我能把它稍微的融会贯通一下，就整理的这个思路更有逻辑性。
对，
这样的话让我看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它这个角度呢实际上就可以更完整，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提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提升。所以我想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总结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那当然就是如果这本书能够又这个帮助到这个其他人的更好。而且在这个阶段呢，我想就是说25年正好是整个奢侈品中国这个奢侈品发展的急速发展的这些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做一个总结挺好。 当然也有人说，哎，你这个怎么这个一般来说都是退了休总结啊，或者说你想干啥？我这个我其实根本没考虑过。
其实说如果退休了，那这种只是回顾了，实际上您还启发您往后的工作。您通过这个写作，您刚才说您总结了以后，升华了很多想法。
您说特别对，他就是我启发了我后边的工作，而且他对我后边工作也提出了要求，就是你看你前面吹了半天牛，总结这总结那的哈。你后边你是不是还得需要更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勇气啊，很多人就是怕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不敢写，就怕自己把这个话都说完了，然后结果
对，
因为自己还在继续实践当中
了。其实你还在实践当中啊，你谁知道你后边还能不能把品牌做好？其实，但坦白讲，这我不想，我没想那么多。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像您讲的，确实需要点勇气。
是，
所以我也不在乎，就是我自己的考虑，我没有那么复杂。啊，说你什么时候该写，什么不该写，你现在写了会对你有什么影响？这不是我考虑的事儿，我不想考虑。那对于我来说，可能更逼着我得把工作做好，就是我得把后边的工作可能要对品牌啊做好，我要尽力了。那这个事情只要我努力，其实我不在乎，问心无愧就行了。
是啊。然后开玩笑说，这也节省了好多培训的时间，就很多现代员工，包括其实因为我有这个华为智的读者，就是在一些国际品牌做本土化 CEO 的，
嗯，
啊，姐跟我反映说，哎呀，说太好了，终于就一直等这么一本书出来，这不是那个客气之词啊，
太荣幸了，太荣幸。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在这个行业都是在摸索当中，而且时代又在变化，那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说，很多在做品牌，特别做高端品牌的人，他都没有什么师傅可以带他，那可能都是靠自己的悟性、自己的摸爬滚打。
是，
但是我们难得像您这样，就是比较早期的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是有一个非常完整而且是不断进阶的经历的。那实际上，但我觉得有这本书比任何花时间跟着吃饭聊，对于您新来的一代人来说，都是非常更加完整的一个学习经历。
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我觉得这种知识的传递现在尤其稀缺了，因为都是很多都是碎片化的，实际上这东西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就是知识，也很难就是真的系统性的帮到你做好你的工作，特别是在品牌建构这个上市上。就刚刚咱们谈的当中，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没有用一个我们现在大家特别爱说的这个词儿，就是长期主义，但是其实大家如果听进去了，点点滴滴都是跟长期主义相关的，因为你叫您当时不是说每件事儿你今天做了，它就马上立竿见影的。就像你们这个行业，销售本身都是一个周期，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教育，然后去怎么样跟顾客户互动，建立信任，最后达成这种交易。
对，
那可能就是真的性子急的、特别急功近利的人，真的是感觉是，白腿白长到现在。
是是，白长一定是。
可以说是一个极，就是一个极致，它
是
一个极致啊。
其实这个长期主义有时候被人家用烂了，但实际上可能有时候说话的人并不知道长期主义是什么。其实长期主义真的是你特别是对于我们奢侈品来说，它是因为长期主义，它今天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国际地位都是长期坚持下来的。它肯定是很多工作正确的战略和细节战术，长期不断的坚持和重复下来的，所以这个是特别跟很多那个其实包括跟普通商品有很大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这一点也一定特别认知。而且我一直在说，长期主义其实就是看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你这个品牌啥样。
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实际使用的就是功能性价值的这个地方，你当初建设的东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它应该还适用，那说明你就做对了啊。
是是是，没错。因为我们呢，就是这个变化周期，它可能要比人
长，对，
就比别人长。那随着你的价位不断的就是这种。越在金字塔尖上，实际上你的生命周期还是相对稍微长一点。
就是说，你很难是立竿见影某种 KPI 去衡量你刚刚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啊？
是。
然后中期、长期，但是这个检验，我觉得第一需要我深耕。
是。
比如我干两天我就跑了，我都不知道我这个事儿做的是对还
是
错。
是
是
是。
你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是。
那其实只有这种深耕和长期的坚持，可能25年来说，对于大多数中国的从业者来说，那都是已经非常非常长了。
是是。
但是您可能心里清楚的，就是假如再给您25年，还能有很多新的事情，很多新的事情发生。
一定一定。